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第274页。早之后由姐妹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最后一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同声念。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反倒虚己，去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今天我们很高兴的看到王牧师回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真的讲题是基督的受难与复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大家当中，看到各位。啊，我们短宣队坐的飞机昨天下午5点多平安抵达洛杉矶。我们这次出去，行程很紧凑，前后是16天，去了3个省份，跑的路程比较多一点，但是感谢主，完成了使命，可以说是不虚此行啊。我们该去做的事情都做了，感谢主的保守。而也谢谢主，队员都健康，路上有平安，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回来要调这个时差，还要调这个温差。2天前冰天雪地，我们睡在火炕上面。早上起来问当地的弟兄几度啊？说摄氏-10几度。现在我们这里艳阳高照，我很高兴回到南加州。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爱，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今天这个主日，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他的受难跟复活。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愿主的话语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心，也愿意我们的心在主面前是个好心田。神的道种子撒下去，就结出好果子来。求主祝福我们的会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讲题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与复活，所根据的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几段经文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在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大家体谅我一点。我今天早上跟师母讲话，他说你语无伦次。我早上1点多就起来了，那时差没调好。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在马太福音第16章记载了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也就是在迦南地最北边之处，在黑门山的下面，在那里彼得他认出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讲出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做了一个宣告。这个宣告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请大家注意，说这个时候耶稣他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开始要往耶路撒冷去，要上耶路撒冷去，从最北边一直到南边的耶路撒冷。在这一路之上，耶稣他按照顺序做了3次的预告，现在我们看的是第一次。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说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第一次的预告，在北边的该撒利亚腓立比。我们看第十七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稍微南边一点的加利利，他们从北一直往南走。这是第二次耶稣他预告自己的受难跟复活。十七章二十二二十三两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第三次耶稣预告他们已经走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郊，就马上要进城了。我们看第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第二十章十八，从十七节读起好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三次的预告，耶稣他都清楚地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他会被杀，第二他将复活。这就是耶稣在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清清楚楚地预告了他的受难跟复活。那弟兄姐妹，这个礼拜五是受难节，下个主日是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两个是最有意义的节日。受难节是纪念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节是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我们人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以至于在十字架上受难。耶稣他复活就显明说，他是一位神，他不是一个凡人，不只是一个好人一个圣人，而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这两件事情，耶稣的受难跟复活，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们整个的基督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这两个历史事件之上。说它是历史事件，因为它的的确确实在发生过，因为发生过，今天才有这么多人信耶稣。因为耶稣他宣告自己要复活，如果没有发生，耶稣他没有复活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信耶稣，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感谢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圣经说了，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白信了也白传了。如果耶稣他不是从死里复活，他不是神的话，所信的所传的都是白做了。只有那又真又活的神才能够救我们，我感谢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耶稣他预告的时候就说到这两件事情，说到他的受难跟他的复活。我想这两件事情第一样比较好做一点，人可以为了某种原因，他可以说我会不久于人世，我会不久于人世哈。但是第二样比较不好做，大概没有什么人可以说我死了以后要复活，起码他可以说是很负责任的说这句话。如果是负责任的话，就是他讲的话会兑现，就他真的到时候会复活。但是如果他不负责任，他可以随便说我去复活，但是实际上没有复活。那耶稣他说我会受难而且会复活，而且很奇怪的是，他明明知道自己到耶路撒冷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还是一心一意的要到耶路撒冷去。他知道到那边会死，但是他还是朝着那个方向去，他预备要死在十字架上。那看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想来看看跟我们最有关系的、最能够表明耶稣基督身份的两个名字。耶稣有几个名字？ 耶稣有很多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感谢主。他也叫做好牧人，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生命的粮，是世界的光，这都是耶稣的名字。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可是在这许多的名字当中，哪两个跟我们最有关系？跟我们最有关系的有两个很特殊的名字，第一个叫做神的羔羊，那第二个叫做神的儿子。那葛峰你没事吧？啊，如果还撑得住你也撑得住。神的羔羊就说明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那神的儿子说明了耶稣他是谁，他所是的，一个是他所做的，一个是他所是的。耶稣做了什么？他做了神的羔羊，他背负世人的罪孽，除去世人的罪。那耶稣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胜过了死亡，以生命的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施浸的约翰看到耶稣，就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或者说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另外在罗马书讲到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他讲的第一个名字，神的羔羊。那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这是一只怎么样的羊？我们可以从施浸约翰的话里得到一些线索。无论信主不信主的人，可能都听过代罪羊或代罪的羔羊这个名称。那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称是来自于旧约圣经的利未记。那利未记十六章记载了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规定，每年的七月初十日是全国人民的赎罪日。到了赎罪日的那一天，大祭司他要牵两只羊到神的面前为全国的人民赎罪。那大祭司先将其中的一只杀了，献为赎罪祭，然后还有一只活的羊，他要用两只手按在另外一只羊的头上，承认全国人民的罪，将罪归在羊的头上，将这只羊放到旷野无人之地。那这只担当以色列人诸般罪孽的羊，就叫做代罪羊。那关于这个过程，圣经有一段很简洁但是很生动的描写。圣经就说，亚伦就是那位大祭司，他用他的两只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亚伦是大祭司，我好像可以看到亚伦他紧紧地把他两只手握在羊的头上，恳切地向神祷告，一样一样的，一条一条的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然后他会大声地感谢神，感谢神不将罪归在他们的身上，而是归在那只羊的头上，感谢神给他们一条除罪的道路，使他们可以继续活在神的面前。我觉得在亚伦的心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感谢，因为对于属神的来说，有罪或者没有罪不是问题，但是能不能把罪除掉是个问题。他可以把以色列人诸般的罪都归在这只羊的头上，让这只羊来背负人的罪，那他的心里我想是充满了感谢。那说到这里，我想要解释一下圣经里面对罪的看法，而且是怎么来解掉这个罪哈。那是否人都有罪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罪？那首先就是从新约到旧约，从旧约到新约， 那圣经他一致认为说，人人都是犯了罪，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犯了罪。传道书里面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传道书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世上实在没有。我想除了很特殊的人之外，应该没有人会反驳这句话，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世上实在没有。那世界上真的是有行善的人，做好事的人很多，也有短期之内不会犯罪的人做得到的。有些人可以一天不说别人的坏话，有些人可以一个礼拜不说谎，有些人他可以一个月他不去恨人，但是没有人说他一辈子都时常行善而不去犯罪。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那新约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不是说人没有神的荣耀，而是说我们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人有智慧，有创造力，有爱心，有正义感，这些都很像神，也使得好像我们更值得活下去这个世界。可是人也会很自私，很骄傲，很贪心，很虚伪，很诡诈，那这些都不像神，那也是圣经所说的罪。我们人里面有罪性，外面有罪行，就像圣经所说的，想行的善做不出来，但是不想行的恶却做出来，所以会觉得很苦。那人是否有罪，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我的的确确是有罪。那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这次我们去的时候，到了一个团契，主要是大学的团契，大学的老师，没有想到会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有一些讨论，就是关于人有没有罪。我自己的经验是，去很多地方传福音跟人谈到的话，大部分的人都对于承认自己的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一次的话，我们就有一段蛮长的时间讨论说，到底人有没有罪的问题。有一两位他觉得人没有罪，觉得人性本善，所以我们有一些讨论。那最后就说了说，那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讨论就说，耶稣来他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其实耶稣没有勉强任何人去信他，他不勉强。如果觉得自己是好好的，是个没有罪的人的话，那你不会信耶稣，你也不会选择他。那除非我们觉得说自己里面有罪，所以才会需要耶稣。换句话说，反过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是觉得自己没罪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没罪，你现在不可能是个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有罪了，我们才会信主。所以每个基督徒他已经是向神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因为耶稣他是来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如果我们对自己是个罪人没有问题，那对于那只带罪羊所做的事情，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们再来看那只带罪的羊，在大祭司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三个过程。第一个是他认罪，他会把两只手按在这只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跟过犯，他会一条一条的承认。那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赎罪日，他一条一条的向神承认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有罪了。那第二，照着圣经所说的，就把那个罪归在这只羊的头上，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可以把人的罪归在一只羊的头上，让那些有罪的人变成无罪。第三是这个担罪，就是圣经所说的，这只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那这只羊就成了那只代罪羊，那只替罪羊。 那耶稣他是神的羔羊，就是这一只带罪的羔羊。但是不只是如此，这只羊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赦罪的道路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我们信主之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得到赦免。旧约圣经有详细的规定，不是任何一只羊都可以做代罪羊。牵到神面前的这只羊有一个特点，它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每次讲到献祭的那只羊都说它是没有残疾的。我读一下利未记它的规定，利未记第四章23-24节这样说，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绳的地方啊，献为赎罪祭啊。耶稣死的时候好像是那只羊替我们而死，希伯来书第9:14这样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好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有这个条件，那只羊它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它是无瑕无疵的，它是无罪的，才能够替我们有罪的人担当这个罪。那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羔羊，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下面我们看一下耶稣的第二个名字，他是神的儿子。死里复活是必然要发生的，这是神跟人不同的地方。因为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啊。有时候遇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很喜欢耶稣哈，喜欢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不太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想信耶稣哈，但是不太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神迹。其实这有些矛盾哈。如果所信的是神的话，就会发生是神迹；那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就不需要去信他。人是在自然之下，可是神是在自然之上哈。神创造了大自然，那人却是在大自然之下，神在大自然之上。大自然要听神的命令，可是人却要顺服大自然的规律。从死里复活也是这样子，没有人会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是神，如果是神的话，他就一定会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使徒行传第2:23啊，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亡的痛苦解释了，因为他原来不能被死所拘禁。因为主耶稣他是神，所以他不可能被死亡所拘禁啊。接着我们看门徒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个过程啊。要请大家看三处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6，马可福音16:11啊，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啊。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再看第13，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啊。这里的他们是有两个门徒看到耶稣活了，去告诉其余的门徒，那门徒信不信呢？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这是门徒的第一个反应， 他们就是不信，拒绝相信。再看下一步，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24章。第40节，路加福音第24章第40节，这是耶稣向其余的门徒显现。耶稣讲完了一番话之后，第40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相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刚刚我们看到是门徒不信，这里我们看到是他们喜得不敢相信。 Too good to be true， 喜得不敢相信。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2章32节，使徒行传第2章32节，这里所记载的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使徒彼得向众人讲道，他在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就挑中间的一节来说啊，第32节啊，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以下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他们都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门徒原来是不信的，后来是喜得不敢相信，到最后他们是坚信不疑，甚至殉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历史也是在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从门徒他们很灰心很绝望都跑走了，到初期的信徒啊，中间一开始的时候那300年当中，很多基督徒他们殉道了，就是当时的罗马政府逼迫他们，但是给他们一条活路，说你们如果说耶稣不是神，他没有复活的话就可以活，但是很多人他们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说他已经复活，他是神。那不少的人殉道，一直到今天普天下有无数的基督徒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有这个复活节，下个礼拜天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自己常常看到这些门徒他们的改变，相信我们信的主真的是真的，而且是活的。然后看到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每天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庆祝这一天，那这也是证明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很简短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了这几点。